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尼亚。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外长接受法广 IFE 专访指出，必须帮助乌克兰人重新获得曾属于他的。马克龙举办农历新年团拜会，呼吁中国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乌克兰军队与俄军在乌东顿涅茨克的五格莱达展开激战。法国情报专家近日披露，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发射了多枚可用来收集情报的遥感卫星。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预测，美中将在2025年有交战风险。台湾海基会将恢复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会，台商盼望尽快恢复两岸航点。耶路撒冷犹太教堂袭击案致七人死亡的第二天再报枪击案，两人受伤，40多人被捕。捷克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今天下午结束。下面请听新闻内容。法国外长科隆纳夫人1月26到27号访问了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他在布加勒斯特接受了法广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编辑部的专访。记者的提问包括，乌克兰的每个人和欧洲每个人都希望这场可怕的战争尽快结束。对乌克兰人来说，战争的结束是俄罗斯的军事失败并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法国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乌克兰？法国外长回答道：
Je crois que nous avons vraiment le même objectif, non seulement la France, mais tous ceux qui sont aux côtés de l'Ukraine et l'aide.
我相信我们真的有相同的目标，不仅是法国，还有所有站在乌克兰一边并且帮助乌克兰自卫和实现其目标的国家。这些目标包括恢复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你知道，如果我们和乌克兰站在一起，那也是因为我们捍卫世界的愿景。国际法的原则很简单，这也和我们的利益相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毫无后果地入侵他的邻居，我相信我们都会在地球上和远在欧洲之外的地方遭受痛苦。所以不幸的是，今天是拿起武器的时候了。我们正在乌克兰以这个目标保卫自己。我们知道，为了让它能够在已经存在但是被中断的对话中设想新的阶段，乌克兰就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力量平衡点，但这还是由乌克兰自己说了算，时间和条件都由乌克兰自己来决定，也许由乌克兰决定是否准备好了迈出第二步。同时不仅有乌克兰的总统提出的10点和平计划，而且需要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真诚的合作伙伴，那就是俄罗斯。但是迄今为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愿意进行富有成效的也是本着诚意的对话。相反，莫斯科还在有条不紊地违反其所有的承诺，包括他的国际承诺以及在苏联解体时所做出的那些承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这种新的力量平衡，帮助乌克兰赢回他需要赢回的东西，然后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Aider l'Ukraine à reconquérir ce qu'elle doit reconquérir et espérer ensuite que sur cette base une nouvelle étape pourra s'engager。
以上是法国外长科隆纳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接受法广的专访，由艾米为您翻译。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晚在爱丽舍宫举行农历新年团拜会，他呼吁中国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奇特1月27号晚间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举办农历兔年新年团拜晚会，邀请法国的各界亚裔人士和包括中国大使卢沙野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外交使节等一起贺新年。在政治上，马克龙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当前的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他表示，自由和稳定的世界需要有国际秩序的保障，支持乌克兰就是对国际共享的秩序的维护。他呼吁中国公开反对发生在乌克兰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他说，我们所有这些国家都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也要继续与俄罗斯对话。 文化方面，马克龙特别提到了来团办之前，他刚刚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颁发了荣誉军团司令勋章。在法国文化部长马拉克的陪同下，马克龙与总统府内他邀请来的当代艺术家们热情交谈和互动。艺术家王杜向马克龙介绍了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做的一组作品里，有一尊被国际当代艺术沙龙作为海报图像的总统胸像彩雕。马克龙饶有兴致地倾听艺术家对作品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总统还邀请了一组穿着挺拔的军服的新加坡空军军官来参加兔年团拜会，他们是来法国接受战斗机飞行训练的。在总统府爱丽舍宫门前一片祥和的红灯笼的照耀下，马克龙借着庆祝农历兔年的团拜表达出来的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与法国为新加坡培训的战斗机飞行员年轻军官英俊的微笑，在浓郁的文化氛围里顺水推舟，自然合理地把法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把法国对世界的贡献透露出来。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乌克兰军队与俄军在乌东顿涅茨克西南的乌克莱达展开激战，最近几天当地的战斗愈演愈烈，俄乌双方都声称取得了胜利，但根据基辅的说法，双方仍在争夺这个城市。莫斯科任命的顿涅茨克州州长普希林周五说，很快乌克莱达可能成为我们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而东部地区乌克兰军队发言人谢尔盖切列瓦蒂证实了激烈的战斗，他表示俄罗斯人已经被击退。东部顿涅斯克地区亲俄当局的一名官员加金说，在距离巴赫穆特150公里处，这个在俄罗斯入侵前有15000人口的矿区小镇正在发生严重残酷的冲突。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制裁向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提供乌克兰卫星图像的中国长沙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之后，中国驻美国使馆周五表示，美方的指控缺乏依据。法国研究中国情报工作的专家罗杰·法利戈近日披露，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发射了多枚可被用来收集情报的遥感卫星。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Roger Faligo 是研究中国情报部门的专家，出版了多本有关中国情报工作的专著，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他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档案》一书中发表标题为《中国间谍征服世界》的文章，对中国情报部门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间谍活动做出了详细的介绍。根据来自俄罗斯与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中国黑客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后曾经攻击俄乌双方的政府以及国防机构的网络。就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情报议题，霍杰·法利戈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月，2022年的3月17日，中国在甘肃的酒泉发射地发射了遥感34号、02号卫星。中国去年共发射了20多枚卫星，绝大多数被认为是科学用途，但其中多枚带有遥感功能的是用来收集信息的卫星，很可能用于军事用途。这些卫星覆盖俄乌战场，接收电信，包括国际电报、电话交流。正如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一样，北京也完全有可能向莫斯科提供信息。不过专家认为北京应该会万分小心。此外，中国湖南电视台去年2月27日报道说，长沙天仪空间科技公司成功地发射了两枚自己研制的卫星，不过该消息目前已经无法查询。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于1月27日预测称，美中围绕台湾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在2025年，原因是台湾总统大选和美国的总统大选将给中国提供发动军事行动的机会。详情请听罗拉介绍。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警告，美国有可能在2025年与中国发生冲突风险，最有可能是在台湾附近。他敦促指挥官们做好应战准备。米尼汉将军表示希望自己错了，但是直觉告诉我们或将在2025年作战。米尼汉上将在阐述他的理由时说，台湾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将给中国提供军事行动借口，而美国在同一时间也因为自己的总统选举而分心。米尼汉上将分析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25年拥有团队、动机和时机， 并指出在2024年台湾大选将为中国领导人提供采取行动的借口。这份内部文件呼吁部队进行作战训练，其中包括进行射击练习。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对法新社有关这份内部文件的咨询确认，由米尼汉将军发出。美国高级官员最近数月表示，中国似乎正在加快行动，如在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曾进行大型军事演习进行回应。中国认为这个拥有2400万人的台湾岛屿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是由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尚未重新统一的省份之一。近年来，中国不满美国与台湾关系密切，特别是这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为台湾提供武器支持。美国在1979年承认北京，但同时出售武器给台湾。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台湾海基会计划在今年二月初恢复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台商盼望尽速恢复两岸直航的航点。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举办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自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已经停办了三年。随着疫情逐渐缓和，海基会决定今年恢复举办，预定2月2号在台北举行。有计划出席这项联谊活动的台商透露，将向台湾官方反映尽快恢复两岸航点，以及台湾商品出口大陆受阻等问题。这将是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开春回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大型台商活动，活动有可能恢复疫情之前的盛大规模。据了解，今年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预计将会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经济部长跟陆委会海基会首长、台湾八大工商团体以及超过100位大陆台商代表出席。目前大陆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重量级台商代表、台商会长已经陆续收到消息，但出席的意愿还不是很明朗。有台商反映说，春节联谊活动暌违三年恢复举办是很好的交流机会，但他们所反映的话，政府是否能听得进去又是另一个问题。也有华南地区的台商表示，随着两岸防疫政策调整，他们一直呼吁尽快恢复原有两岸航空客运直航的航点，尤其是广州、深圳等地，让台商能够尽快简便地往来两岸。另一位台商说，陆委会已经表态评估小三通扩大开放，但台湾商品出口大陆受阻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相信大家会关心这些迫切的问题。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昨天周五，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开枪打死七人。然后在今天周六，东耶路撒冷再爆一起枪击案，有两人被打伤。周六，耶路撒冷的在旧城边缘的巴勒斯坦居民区希勒万发生了这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称，嫌疑人已经被制服。相当于以色列红十字会的 MDA 表示，枪击案的两名受害者，一名是13岁的男子，另一名是47岁的男子，他们都是上身受到枪伤。据以色列警方周六稍早时候表示，周五东耶路撒冷犹太教堂附近发生致命枪击后，已经有42人被捕接受审讯。据以色列警方说，他们在东耶路撒冷袭击者中甄别出一名年仅13岁的巴勒斯坦少年。这次针对东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袭击是多年来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受到了联合国、美国、法国、土耳其、约旦和阿联酋的谴责。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有：法国外长接受法广专访指出，必须帮助乌克兰重新获得属于他的；马克龙举办农历新年团拜会，呼吁中国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乌克兰军队与俄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五个莱达展开激战。法国情报专家进入披露，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发射了多枚可被用来收集情报的遥感卫星。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我们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年的大年初一下午，河南三门峡水库突然无预警放水，大坝下游河道水量骤然增加，水位迅速升高，造成多人死亡与失踪。官方的说法是两人死亡，七人失踪，引发中国舆论哗然。中国官媒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责任推诿给游客，中国水利部门也并未就此事件发表任何声明。那么这一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悲惨事件的责任，是否应该由那些死去和失踪的游客自己来承担？三门峡大坝为何在冬季开闸放水？我们就此采访了旅居德国的对中国水利资源了如指掌的王威洛先生。王威洛先生您好。
那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我们看到今年三门峡大坝呢，大年初一的时候突然开闸放水，官方报道说造成了两人死亡，七人失踪。那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大坝要在冬季的时候放水啊？
这个三门峡水库它承担着这个河南的这个为河南供电，河南大部分是火电火力发电，就是靠煤的，因为河南煤比较多，有焦作什么很多煤矿。那么它的这个水电呢，它作为调风用的，就是说当用电量高的时候它就用水来补，这正好和国外的这个水电运作和煤电运作是正好相反的，国外是火电作为风值，用水电是作为就是经常的这个基础的使用，就是它保持一个常年的一个稳定的流量。中国正好是把它相反的来弄。那么就是说三门峡水库它只是到了这个河南这个省的这个电力调度，它认为需要你用电量比较大的时候要你发电，它就发电。那么根据这个中国的一个网友的他的观察和记录呢，就是说三门峡水电站在1月17号到23号这期间呢，他一共只放过两次水，就是说他在7天的时间里面有5天的时间它是蓄水的，有只有2天的时间短时间的放水来满足发电的这个峰值的需要。那么它就是这么一个运作过程。那么三门峡水电站它经过它的所谓改造以后，到了1978年以后，它就改做以发电为主的这个来满足它的这个枢纽管理者的这个经济需求了，这就是它的一个目的。
嗯，就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担任调风任务的一个水电站，它会经常的开闸的放水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对，它会经常的。
它为什么没有一个预警系统呢？
它没有预警系统，因为就照他说的一样啊，这就是我们借用春节的那个他的坑的那个节目，它叫做少干事少犯错误啊。你管的地方越大，你管的越多，你犯错误的机会越多。就像三门峡管理处的那个工作人员一样的，他这个发生事故的地方不在我们三门峡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管理区之内，也不在我们的风景区之内，而是在这之外，这不在我们的管理范围之内，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管理的界限，它很清楚。中国的水利水库工程它从来不承认它的这个水库大坝的调水它的影响的范围不仅仅在于它大坝下游的这个500米啊或者1公里之内，而是它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距离之内，因为都受它的这个放水和不放水的影响。那么如果不放水的话，它的其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个水生系统它几乎是不能生存的，它不能生存，里面就没有鱼，鱼只有是到了下面的这个小浪底水库那里才能生存，在这个它的下游它是不能生存的，这里是一个死亡带。那么中国的这个水利工程它从来不 承认他的这个影响范围是这么大，所以他说那里是不是我管的啊？不是我管的，就像那个说一样，我这个坑一半是在别人这儿，一半是在我这里，所以呢，让别人管不用我管，我就少犯错误，就是这么个关系。
按照您的看法，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中国媒体，很多中国媒体都在说，因为河道的周边它有一些什么水生危险啊，禁止下河道啊等等的一些标语，
对对，都他们都已经列了警示牌了，对不对？
是啊，
列了警示牌，叫你不要进去。哎呀，对，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警示牌列着是没有用的，人们还是不断的进来的。
嗯，
这他们也知道啊。他说已经不在我的这个管理范围之内了，或者说，他说我这个坑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的。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追溯到中国很早以前的一个笑话一样，就是说两个县官在争吵这个县境上一个死人的责任问题，这个死人的头在一个县的县境内，一个脚在另外一个县县境内，两个人就吵到底是谁的责任一样的。国家水利部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来发表一个态度，对不对？这个黄河这个三门峡这个枢纽是直属中央水利部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来托管的，对不对？他也没有那个出来表个态。那个水利部部长李国英那天他还在，举行一个什么慰问他们下面的这个职工的这个工作，他在那里做秀呢。他那边已经死人了，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报，大概是不报的，因为不到十个人，
不是重大事故，
九个人，
两个人死亡，七个人失踪，所以没有到十个人。
但这只是他们官方说的，应该说是还有失踪的人还更多一点，但是他把它限制在十个人之内，按照中国的分级，它不是一个重大事故嘛？他就觉得很幸运了嘛，他就不用去管理，不用去做一个回答的。其实大家都在那里躺平吧。
非常感谢王威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和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罗拉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将近爆发一年之际，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分析这场战争的走向，呼吁铲除欧洲的集权独裁统治。另外，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美国、德国、波兰增援乌克兰坦克。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回声报》刊登有关俄乌战争分析文章，题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会如何》。他指出，一场目标明确的战争才能获胜，而欧洲没有明确目标，需要思考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胜利是否会让欧洲的未来更加美好。这位政治学家写道，乌克兰显然有一个明确的战争目标，就是收回他们所有的领土。但是如果俄罗斯不放弃未来再发动战争，哪个国家会向一个随时受到入侵的国家进行投资呢？俄罗斯人显然也有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要占领整个乌克兰，并将其变成大俄罗斯的附属国。但是俄罗斯人会就此善罢甘休吗？而且如果西方接受这种情况，俄罗斯人会不会更进一步吞并所有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曾经属于俄罗斯的波兰呢？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明确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就是不干涉冲突，同时让俄罗斯人明白他们不会接受过度的升级，尤其是发生核武冲突。阿塔利认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西方国家处于目标最含糊的状态。作者分析，首先西方国家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随后承诺援助乌克兰，但是担忧俄罗斯的强势。逐渐的，欧盟在俄乌战争中参与度加深，最近一些欧盟国家承诺提供不属于防御性的重型武器，如坦克。作者问道，如果俄罗斯轰炸基辅城市中心的历史古迹，甚至俄罗斯获胜，西方国家会如何反应呢？ 相反，如果乌克兰取胜，俄罗斯全面撤出乌克兰，西方会与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恢复正常关系吗？作者指出，历史告诉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战争目标才能获胜，如在1941年英国和美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政权，而不是与他谈判，而随后的越战、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和阿富汗的战争不同，而这些战争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设立一个战争目标是当务之急，特别是欧洲人已经在本次战争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对于作者来说，无战争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铲除在欧洲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与和平的欧洲。欧洲人可以而且必须为俄罗斯人重新走上建立民主之路做好准备，就如同他们在上个世纪末一样。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建议，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后重建计划，从白俄罗斯到阿尔巴尼亚，从基辅到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只要这些国家回归到民主建设上来，都要受到欢迎。有关乌克兰的战争消息，《费加罗报》报道，俄罗斯加大攻击顿涅茨克地区的乌赫苏达尔城市。另外，在美国和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后，波兰也承诺将援助乌克兰60辆坦克。回声报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11个月后，目前欧元回升，但没有恢复到此前与美元兑换水平。市场担心俄乌战争重新升级，限制了欧元的反弹。另外，法皇宣布2023年应该走出疫情危机，从今年夏天开始盈利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不过，疫情已经给法国航空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论坛。
听众朋友们好，1月23日印度外交部举办了以该国已故前总理外长瓦杰帕伊命名的第三届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纪念讲座。印度现任外交部长苏杰生当天到场发言，并为此次讲座专门邀请到了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考斯干，让后者以全球不确定性的未来为题发表了专题讲话。苏杰生在讲座开始前发表致辞时说道，今天的演讲者当然是一位在新加坡具有重要外交地位的人士，但在我谈到他个人品质之前，我也想让你们明白，如果你们要看看这个世界，说我在哪里可以获得健康的现实主义，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可以花几个会议，对世界的情况有一个良好的了解，一个非常基础的了解。我对你们的建议是看看一个成功的小国，小国是因为小国，因为他们被国际关系的潮流所冲击。苏杰生说，对他们来说，正确的掌握国际环境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必须掌握国际环境的脉搏。你们知道，大国也许可以，我不想说随便，但大国有更多的错误余地，但一个成功的小国，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持续正确的解读国际形势，利用它来实际建立一个成功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它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会有显著的增长。我认为这确实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应邀发表讲话的考斯干则在开场白中说道，
Good evening everybody. Let me begin by thanking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印度外交部邀请我发表第三届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纪念讲座，特别是我必须对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感谢，他不仅邀请了我，而且还为我做了亲切的介绍。感谢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科瓦特拉、印度驻新加坡高级专员库马兰，他当然不在这里，但他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还有塞斯博士和他的团队，他们负责组织这次活动。考斯干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值得被邀请，但我会尽力不辜负这个荣誉。我只能希望你们在听完我的发言后，不要得出结论，认为邀请我是一种鲁莽的 愚蠢行为。我恳请你们记住，虽然你们好心的叫我大使，但我现在的正式头衔实际上是养老金的领取者。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想到邀请我是愚蠢的，至少是因为我选择了关于全球不确定性的未来为题演讲。这可能会让你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这一题目至少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是完全无稽之谈的话，一个人怎么能谈论不确定性的未来呢？除非不确定性的参数可以被定义，否则试图这样做的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是如果不确定性的参数可以被定义，他们真的是不确定性的吗？考斯干说，好吧，我承认我喜欢自相矛盾，但如果我们记住美国前国防部长已故的拉姆斯菲尔德所做的区分，他在已知的未知数和未知的未知数之间所做的区分，这种明显的矛盾将更容易被理解。我的重点将放在地缘政治上，请允许我预先说明我的结论。从广义上看，虽然世界确实变得更加不确定，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已知的未知数。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不能不得出结论，我们以前曾看到过这部电影，人物和地点可能已经改变，但无论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战争，还是美中战略竞争，还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喜马拉雅山脉的侵犯行为，还是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压力以及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这些都不是新的阴谋，他们是既定国家行为模式中就有阴谋的新变种。考斯干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有一连串的文章和声明，包括一些本应更了解情况的从业者对大国竞争的回归这一主题的一些变体进行了渲染。回归他们何时消失过？竞争是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固有特征，在所有国际关系中，在某种程度的强度上从未完全缺席。可悲的是，有时竞争会变成冲突，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秩序被争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时非常激烈，在核武器使原则之间的冲突过于危险之后，在冷战的40多年里通过代理人进行争夺，但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这一基本现实被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倒性优势掩盖了一段时间。美国的主导地位使国际秩序似乎只剩下一种概念，甚至使一些人胆敢声称历史本身已经结束。现在在这种极端形势下，这种错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但一个苍白的版本仍在徘徊，即某些价值是或应该是普世的，或者说对某些价值的某些解释是或应该是普世的，但这种想法经不起仔细推敲，却能造成巨大的伤害。考斯干说，我听过的最愚蠢的言论之一是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批评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21世纪的19世纪行为。存在很多批评吞并克里米亚的好的理由，但这种特别的批评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它假设你的对手应该分享你的价值观。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一个国家认同你的价值观，他就不会成为你的对手。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而目前的战争正是因为价值观或利益的不同而上升，这一点是一样的，因为价值观就是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利益，即使你们觉得他们很可恶，你们也必须处理他们，无论是通过外交手段还是威慑手段。考斯干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将姿态与政策混为一谈，将感觉美德与行动混为一谈，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真正有效的措施，直到阻止目前的战争为时已晚。值得提醒的是，当我们谈论基于规则的秩序时，相信仅仅因为我们可能使用相同的词语或相同的短语，我们就一定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错误。对规则不可避免的有不同的解释，或者根据我们不同的利益对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强调，即使在最亲密的盟友、伙伴和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对手或竞争者。考斯干说，一种平行的幻觉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开放，其政治制度即使不能完全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轨，至少也会朝着相对更开放的方向发展。而在胡锦涛政府末期，在地方层面上也有一些试探性的步骤，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人可能出于一厢情愿而过度解释。我们应该向习近平主席表示感谢，因为他向所有的人清楚地表明，在列宁主义制度之下，改革的目的永远是，而且只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先锋党的权力。同样，美国和欧洲应该感谢普京先生无意中拯救和重振了西方的理念。我所说的是大写的西方，是指全球的西方，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并不时在特定问题上包括其他国家。冷战结束后，西方的概念已经大大松动，而且看起来有完全蒸发的危险，而西方的想法被抑制，正是因为幻想每个人都会，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如果每个人都注定要成为西方，那么西方是什么呢？考斯干说，冷战结束后，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总是达成一致，有时会公开的大声的提出不同意见。现在那个时期，美国主导的地位掩盖了利益竞争的核心现实，以及战略竞争并助长了这种错觉，从历史上看是不正常的，而且时间很短。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开始解体，而中国还在从天安门危机中挣扎，到2008年或2009年左右，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遍感到失望，包括在美国本身。这期间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权力的主导地位开始变得自我颠覆，主导地位导致了傲慢，傲慢导致了美国在中东的衰弱的冒险，而这些冒险至少部分是以促进声称是普世价值观为理由进行的。中东战争在关键时刻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因为中国从天安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并开始了其惊人的增长期，导致了全球权力分配的相对变化。考斯干说，这些变化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最终将导致美国和中国之间更加对称的战略平衡。但那个短暂的历史上不正常的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现在正回到一个更加历史性的正常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结构性现实，在这里国际秩序将被争夺，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再次笼罩着国际关系。我强调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对中东、非洲和全球南部其他地区的许多人来说，其他形式的国家支持的暴力的战争一直是一个不变的现实。乌克兰战争之所以独特，只是因为它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地带，或者非常直白地说，因为白人正在相互残杀，这是一个变化。而且因为核武器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其中，俄罗斯直接的参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在一旁，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不确定性。但我并不是在争论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将用本次讲座的其余部分来分析我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未来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考斯干说，这一来尽管无疑是危险的，尽管俄罗斯违反了一些最基本的国际行为原则，但乌克兰战争使重振旗鼓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对峙，实际上是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一个次要问题。乌克兰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更重大和更重要的战略竞争中一个不知情的代理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表示，美国希望利用乌克兰战争削弱俄罗斯，使其无法再次发动入侵。虽然没有说，但我认为足够清楚的是，这是给中国的一个实务教训。习先生和普京先生的共同点是对西方的蔑视。他们认为，西方如果不是处于不可逆转的绝对衰落中，至少也流于形式。我不知道西方对乌克兰战争出乎意料的迅速、一致和坚决的反应，是否真的改变了习先生对西方的看法。但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无疑将北京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中方已经面临许多复杂的其他内部和外部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额外的严重复杂的情况。考斯干说，没有人会回避中国或拒绝与中国打交道，但只要北京不能直接批评俄罗斯的入侵，至少可以说中国很难实质性的改善与欧洲的关系，以缓和或平衡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北京发表关于需要谈判的不同不痒的声明，并对核风险表示担忧，在这方面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培养与 全球南方的关系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但中方不能冒着与俄罗斯决裂的风险，因为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其他具有类似战略分量的伙伴与他一样不信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莫斯科无法对北京不温不火的支持感到高兴，这凸显了他们所谓无上限伙伴关系的局限性。但是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具有任何战略分量的伙伴准备站在其一边反对西方。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任何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西威立场的国家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站在俄罗斯一边不是一回事。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强烈的反对入侵的立场，例如新加坡所做的，与站在西方一边也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我发现一些国家对这个命题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清楚。那么除非战争出现对俄罗斯有利的决定性转折，在我看来这不大可能，否则俄罗斯和中国就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地缘政治地位。
That's not to me to seem very likely. Russia and China are trapped in an unenviable geopolitical position.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英台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接下来再请听本台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听众朋友，今年大年初一，三门峡水库无预警放水，造成多人死亡，引发外界对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历史以及它所导致的地区纠纷的关注。事实上，这个修建于中共建国初期，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打造的水库，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工程实际上的失误。不过，中国政府将责任推给苏联专家，而且水库运作数十年来，对周边的生态以及农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今天，水库已经成为陕西和河南两大省份之间的分歧焦点，究竟是应该炸掉还是保留水库，双方争执不下，三门峡也因此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我们请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来梳理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王威洛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解释一下为何三门峡大坝今天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三门峡水库它经过，就是大家知道三门峡水库是一个失败的工程，但是中国政府把责任都推给了苏联的专家。其实三门峡水库最应该负责任的承担责任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更改了苏联专家的设计，他把这个蓄水位直接降了30米，苏联专家是360米，他的水库的库容应该是超过640亿立方米，是现在的三峡大坝的两倍，三峡水库的两倍。而周恩来经过周恩来更改的那个三门峡水库的库容只有90亿立方米，所以当三门峡水库运行两年以后，它的库容里面有40亿立方米被泥沙淤积了，就问题就很大。但是如果40亿立方米对于相对于苏联专家的640亿立方米，那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由于周恩来更改了苏联专家的这个设计以后，所以中国人只能说苏联专家犯了错误，而不敢向苏联提出索赔。更改设计是你中国总理自己更改的，没有征得苏联方面的同意，对不对？它是640亿立方米，你给它改成只有90亿立方米的库容量，你这40亿的淤积，对于90亿立方米是一个很大的数，将近占了一半了。但是对于640亿，那只是在它的死库容之内的这么一个。但是如果按照苏联专家的这个设计，它是把中国的关中平原，就是说西安下游的所有的渭河平原全部都淹了，当时要迁90万人，农民要搬迁90万。苏联专家当时讲了很清楚，他就是说你要有库容的话必须会淹没土地， 对于苏联来说，他淹没一点土地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是中国的一个粮仓，秦朝怎么立国的，秦朝靠的就是关中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关中平原的经济发达，打下了这个整个天下，建立了中华的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现在关中平原就是被这个三门峡工程给毁了，陕西省要求拆三门峡工程，至今还是要求拆。2003年的时候，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协就直接提出要求，要求拆掉三门峡大坝。而河南省因为它的这个发电，每年的发电将近是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所以河南它是要坚决保这个三门峡，所以两省的这个矛盾很大，所以它这个问题是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只要下一次是淹了关中平原，因为现在由于发电渭河入黄河的这个南门沙的高层是还在继续上升，还在继续上升当中，对陕西的洪水威胁是越来越大，下一次洪水肯定是要到来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对于陕西来说，所以陕西省下次还是要缴，还是要拆。那么河南省呢，就是坚决不拆。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呢，他也不愿意拆。为什么？这太丢人啊！大家要是查责任的话，就要查到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查到周恩来，查到毛泽东，这是逃不过去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那当初周恩来修改这个原来的规划的话，也是出于有您说的不愿意淹没掉大批的那个水土地，是吧？
他是批准了以后，到了58年以后，当时黄万里先生指出了这个苏联专家的错误，指出了这个黄河这个三门峡工程的将来的危害的时候，那么周恩来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可怕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大坝的蓄水的高度往下降啊。这个1982年以后，就是这个三门峡水库重新以发电为主以后，蓄水位它又重新升上去了，把从周恩来的330米啊，海拔330米，重新再提高了5米，到了335米。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它只是工程已经建了，大坝还是那么高的立着，还是很雄伟的那么立着，但是它的很多的技术数据是它可以人为的这个修改的。
具体来说，就是你说老百姓看不到的影响，你的最严重的影响是什么呢？
最严重的影响，其实三门峡水库大家都知道是泥沙淤积的问题啊，认为是泥沙淤积导致了这个三门峡水库的这个失败啊。他们中国现在也不承认是失败啊，就是改建导迫使它改建。那么其实呢，三门峡水库的它的直接导致它就是改建的主要的原因不是泥沙淤积，而是清水下泄。就是说你泥沙全部都留在这个水库里了，你下来的水是里面没有泥沙的，是很清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冲刷能力很强，它的冲刷能力很强，把黄河两边的这个河堤都已经破坏了，而且把直接影响到下游的这个郑州的那个这个黄河大桥了。但黄河大桥是当时是京广线的最主要的一条通道，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大道，已经把这个影响到这个桥墩了。所以呢，就是周恩来就感到害怕了，害怕了，所以就是说他把这个黄河三门峡的在改建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把黄河三门峡的所有的闸门全部打开，我就不发电了。他当时的第一个改建目标是黄河三门峡是不发电的来改建的，是不发电的。他把所有的这个电 就发电机全部都拆了，拆到哪里去了呢？拆到丹江口水库去了，拆到丹江口水库去了。他把所有的发电机全部拆走的，他是不发电的，来解决这个三门峡工程的这个清水下泄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不拦了，泥沙不留在里头了，出来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这个带着很多泥沙的这个黄河水，所以对下游的这个冲刷不是这么厉害。第二个原因大家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了这个泥沙的淤积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他没有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上游的这个淹没的影响，它已经影响到西安的这个就防洪安危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当时也是按照这个水库是一个平面来设计的，其实到了洪水的时候水库是个斜面，它的抬升在后面抬升是很高的。那么同样的，由于它的蓄水造成了这个关中平原的这个中国最好的农耕地的盐碱化，农耕地的盐碱化，所以草良田变作了劣田，变作了最次的田，以前的粮仓现在变作一个贫困的地区，这些的这个变化都没有看到。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盐碱化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盐碱化？就像这个人一样啊，人你要喝水，对不对？人要喝水，你要撒尿，这么人喝水喝进去了，要撒尿撒出来，这么是一个进去补充然后排泄的过程。那么你这个水位升高了以后，这个对于平原地区来说，你是永远的地下水是很充足的，但是你无法排泄出去，把所有的这个矿物质全部都留在了你的这个土壤里头。当水分蒸发以后，土壤里的盐分就过量了，这叫盐碱化过程。所以自然界它是一个一进一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进必须有出，有灌溉的，有水进来的就必须水要把它排出去的。你不能把水这样淹得很高，你认为是好了，那它就盐碱化了。
那就是说现在的三峡大坝今后也是会有一样的，
三峡大坝是一样的。三峡大坝现在大家没看到一个问题，三峡大坝的清水冲泄比黄河三门峡要厉害得多。三峡的这个清水下泄不但冲垮了这个晋江两岸的朱镕基花了300亿元人民币修的这个长江的淡堤，现在它的这个清水下泄一直冲到了九江啊，就是湖口对于鄱阳湖的影响，一直冲到了南京，它的影响很大很厉害的。这个自然界它要寻求自己的一个平衡，因为就像一个15、16岁的小孩子，你说他的这个精力过剩，他会去干什么？就像红卫兵一样，他精力过剩他就造反。
非常感谢王威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Affaire du coffret 第六课。
L'affaire du coffret 6e.
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首饰箱被盗了，我的联系人那家失踪了，警察要传见我，但首先我要找回我的记忆，听听这些录音。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我和娜佳在艺术中心。
450, Jésus.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Tu vois, ici, le coffret avec la bague.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Tant à toi, Wosho. Tu. Ici. Je l'ai, on m'y engage à Shoshiang Tianmi. On m'a dit, Tingshou.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Ah oui, le bague. C'est romantique.
Mais non, c'est la bague et le coffret.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Musset, Yigliwu. Le coffret. La bague. Yangxing, Yinxing. Le et la. Oui, c'est comme ça. Chaussure et diège. De romantique, romantique. Je connais ce Nadia. C'est très proche. Tu es au centre de l'art. Peut-être que mon souvenir va. Bonjour, je suis Luda, je suis journaliste. Et le coffret?
Le coffret, allez voir monsieur Delarue, salle 2.
Ah oui, merci.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ci.
Nikashima.
Jean-Pierre, tu es là?
Et toi le journaliste, fous le camp.
Paix, monsieur Delarue, maintenant je sais qui est ce coupable de l'homme. Il est dans le centre de l'art.
Jean-Pierre, tu es là?
而且他叫让皮埃尔，但是我对他干过什么？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他不喜欢记者吗？或者是
断说断说，放高高高高，
反正他不愿意见到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外长接受法广专访指出，必须帮助乌克兰重新获得曾经属于他的土地。马克龙在黎舍宫举办农历新年团拜会，呼吁中国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乌克兰军队与俄军在乌东顿涅茨克的五格雷达展开激战。法国情报专家披露，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发射了多枚可被用来收集情报的遥感卫星。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预测2025年美中在台海有交战的风险。台湾海基会二月初计划恢复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会，台湾盼望尽快恢复两岸航点。东耶路撒冷犹太教堂袭击案致七人死亡，第二天再爆枪击，两人受伤，四十多人被逮捕。捷克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今天下午将结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节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